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要继续介绍圣咏第一百首。圣咏第一百首，我们说它是属于赞美跟感恩两类的。那这首圣咏上礼拜介绍过它的背景，我们说它有第二个以赛亚的神学。这一位先知是在公元前540年的时候的先知，他的神学主题是造主跟救主是同样的一位神，换言之就是万民可以看得到上主子民的救恩。万民是创造主的主题，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，万民可以看得见，就是目睹上主子民的救恩。我们可以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2章第10节看到这样的讲法，在诗高的1203页，上主在万民前显露了自己的圣臂，大地四极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。这个就是第二个以赛亚神学它的主旨。那我们可以在第三节里面，就是你们应该明认亚威就是天主，就是你们应当知道亚威就是天主。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有这样的背景，就是所有的人万民都可以看得出来上主就是天主，他是一个救主，也是一个创造主。今天我们讲另外的一个背景，这一首圣咏的背景。我们说这一首圣咏有生命记的圣名神学。圣名就是天主的名的意思。圣名神学它的根源就是在生命记。我们是在这一首圣咏的第四节看到有圣名的讲法。我先念出来，高唱感恩歌，漫向他的大门，吟咏赞美诗，进入他的庭院，向他致谢，并祝福他的圣名。刚才的翻译是我们以前提过了啊，有这个比较正确的翻译啊，所以并祝福他的圣名，就是第四节所提到的圣名。我们在生命记12章第5节里面提到有这个圣名的讲法，在生命记12章第5节，它的上下文就是提到只有一个圣所在耶路撒冷。我们可以看在诗高的252页，圣经是这样念的啊，在第四节啊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念好了。你们不可以像他们那样崇拜上主，你们的天主，等于说用这些神像的方式啊。第五节，上主你们的天主将由你们各支派中选一个地方，为立自己的名号，作为自己的住所。这是显然是梅瑟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。神由各支派中选一个地方耶路撒冷，作为自己的名号，作为自己的住所。很可能大家这样听起来啊，会问一个问题，神从各支派中选一个地方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住所，可就不可以了吗？可就不够，已经够清楚了吗？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立自己的名号？原来这里反映出来一种名号的神学，就是当代的国王，我们按照历史来看的话，就是这个生命记12章啊，他的应该是在约西亚王在公元前622年的时候收集的经文。当他在收集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公元前622年，把耶路撒冷京城作为礼仪的一个中心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忘记神的超越性， 住在圣殿里面的只是神的名号，神并没有被限定在圣殿里面。换句话，有给这样的一个结论。我们同样的，从生命记的历史，刚才是看到生命记本身啊，也可以从生命记的历史，就是从撒母耳下这本书啊，比方说第七章十三节，就是纳坛先知对大卫王所讲的神谕，提到未来大卫王的儿子撒勒门，他要给神盖殿宇。啊，我把经文给念出来，是他撒勒门要为我的名，就是神啊，建立殿宇，我要巩固他的王权直到永远。我想同样的，又是比较敏锐的一些听众一定会感觉到这里有同样的一个讲法，就是圣名的讲法，是他撒勒门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。为什么圣经不直接的讲为我建立殿宇，而且要在这里特别强调名，究竟后面反映怎么样的一个神学思想，就是我要在这里啊做补充的。他的神学背景是这样子，无论说是622年的生命记或者是560年的生命记历史也好，都是反映出来一个想法，圣殿虽然被毁了，事实上是在公元前587年冲军的时候被毁了，但是神并没有被打败，神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亡国而消失。以色列的神，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超越性，被毁的圣殿只是神的圣名的家，神还是安然无恙的在天上，随时可以照顾他的子民，随时可以复兴以色列的国家。神不限定在特定的事物上啊，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连圣殿在内哦，事实上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。我们可以这样去推理，原来神不限定在任何特定的事物上面，个人的健康跟生病，一个民族他的平安跟灾难，王国充军等等，都可以有神的临在。神是一个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神，这是用血用泪所写成的一个神学反省，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。好比一个癌症末期的中年人，舍不得离开他家庭的成员，父母、夫妻、丈夫、妻子、小孩。我特别强调中年人啊，要是做一个比方的话，老年人要是去世啊，我们说他有福报了，要是一个很高寿的老年人走啊，年轻人因为生命力还没开展。对一个中年人来说啊，我们可以说是他心中的煎熬是很难去比拟的。那么就好像一个癌症末期的中年人，他舍不得离开他所有最亲爱的人，他的小孩还很小，他的父母还在等等啊，他的事业，这种煎熬那么的大。但是啊，在过世之前呢，要是我们听到他并没有丢掉信仰的勇气，相信恩宠的勇气，因为神不住在健康里面，神不限定只能住在健康里面，住在健康里面的只是神的名号，健康可以没有了，但是神还是安然无恙。这种对恩宠的信仰，不受干扰不受影响，这样的信仰，这种的叫人感动的故事啊，事实上在历史中不断的重演，在我们身边的朋友不断的重演，当然也在我们祖先信仰的故事里面不断的重述。在这个祖先的祷词里面呢，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。所以这种圣名神学 我在这里要介绍的，它绝对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，而是一种经过血、经过泪写成的神学反省。他觉得神住在圣殿的只是神的名号，神并没有因为圣殿的摧毁而消失了。那这样的一种反省，事实上啊，对教友的一个信仰生活也很深的一个意义。那我们讲完了圣名神学之后啊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后面的我们就要一句一句的来做一个解经啊。第一节啊，就是提到感恩圣咏。感恩啊，这个标题啊，可能就是指感恩节、感恩的礼节。我们要是对照圣经的勒位记第七章啊14到11到15节啊第七章，在里面就有讲到关于这个有人为了感恩而祭献的规定啊，在四高的146页啊，我们就可以翻到圣经啊这样的记载了。献祭献与上主和平祭的法律，所以这个感恩祭啊是属于和平祭的。12节，若有人为感恩而祭献，除了感恩祭的祭品之外，还应该献上油条的无酵饼、木油的无酵薄饼，等等啊，以及用油跟好细面做成的油饼啊。那这些啊都是关于这个感恩啊里面的一些礼节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去设想，去推断这一首圣咏第一百首，它是在感恩的一个礼节里面呢所应用的。在第一节的后面的一部分提到，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啊，在原文这个call ha arets， call 就是全部 ha arets 就是全地啊，这地的意思。这种普世大地啊，其实啊念起来那个精神是非常的，又是中文来说的很壮阔的这种的一个气氛啊。它的对象是对所有的人啊，所有住在地球上面的人，大地大地四极的人。所以这首圣咏是有万民主义的色彩，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到的，所谓万民主义啊，就是万民可以看得到上主子民的救恩，所有的人啊，大地四极的人都可以看到神给他的子民带来的救恩，当然特别是指啊充军回来啊这种救恩，因为那个年代是非常接近的充军回国。现在在第二节啊，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。这个侍奉按照希伯来文原文呢，就是 avat 啊。这个字本身啊，是指一个仆人对主人的侍奉。这是一种 service 啊，仆人这是一个 servant 啊，用英文来讲的话，就是个 servant， 他对主人的 service 啊。那圣经用这一种社会性的字来类比朝拜天主的一个侍奉啊。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生命记里面找到对应的经文，像在生命记第四章19节，里面就有用到侍奉这个字，这是原文 avat 啊。那它的上下文就是侍奉，他在这里是侍奉一些邪神，是一个要戒绝的，要弃绝的东西，是梅瑟要劝告这个古代的以色列人啊。在第四章十九节，那我把经文给念出来，在诗高的241页，标题啊是禁止去拜偶像，这显然是梅瑟的劝谕啊。第19节，当你举目望天，观看日月星辰和天上众星宿的时候，切不要为之勾引而去敬拜侍奉，那原是上主你的天主分赐给普天下万民享用的， 所以他们只是受造物、啊、不可以去拜。那刚才所用的字啊，不要为之勾引而去敬拜侍奉，这里的字就是 abat， 这是serf 这个字啊，好像仆人对主人的一个侍奉。那为什么圣经用这种社会性的字放到宗教的领域？我们说啊，这是一种类比，类比啊，就是用这个社会的语言啊，去比拟宗教的一个用法，那中间一定有相关性的，它的相关性相关在哪里呢？就好像一个仆人，他对他的主人的侍奉啊，是完全以主人为一个中心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。我相信任何人，要是真的给别人做服务啊，一个仆人当然是没有他的意见。以他的主人以他的老板的意见为依属为归依的、所以啊，我们要侍奉上主也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心情，这样的一种精神。顺便在这里也提圣母玛利亚她的名字玛利亚这个字啊，我们都听过很多不同的圣母颂，但是你们知道她的名字吗？依照阿拉美话就是耶稣跟圣母的母语啊，阿拉美话，这个玛利亚这个字啊，就是我的主人是亚威，我的主人，我的老板是亚威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这个玛玛利亚里面第一个音啊，玛就是主人的意思。第二个音，这个伊埃啊，这是伊啊，就是所有格第一人称，就是我的啊，所以是我的主人。最后的那个阿，这是亚威的简称，我们可以说是圣母一生的一个写照。要是看路加福音啊，第一章46节，就是我们天主教徒一般来说的圣母赞主曲啊，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灵魂颂扬上主。在原文拉丁话叫 Magnificat 啊 ，Magnificat 这个字本身呢有大的意思，有这个大的意思啊。那新教的翻译和合本怎么翻呢？他们翻成啊，我的心尊主为大，这是把神啊尊，把它尊崇为大的意思。事实上这样子能够一个对应啊，跟诗高做个对应，表达出来原来圣母他就是一个仆人，他对神用一个仆人的心，他以主为大，尊主为大。那教会里面呢也有用这个仆人的讲法，像教宗他的所有的通谕啊，或者是教宗的信，最后都自称仆人中的仆人，拉丁话叫 servus servorum， 就是仆人中的仆人啊，也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啊，在侍奉神里面呢、他谦虚自称为最小的仆人。在圣经颂祷英文就是叫 Bible Service， 所以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我们也经常把这个字用到教会的礼仪里面去，所以我们这个侍奉原来有那么深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意涵，今天先讲到这里。